The code of this message is F18ELDT06. 主后2018年10月5日下午在伊索庇亚阿迪斯阿贝巴2018年秋季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第六篇信息华语翻译。总题繁殖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神国的发展。第六篇保守自己在主工作的一道流中为着教会的扩展并且受主怜悯蒙拯救脱离撒旦的诡计。读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五章二十节六章四节七节九章三十一节十二章二十四节十九章二十节。The code is F18ELDT06.
我在想这篇信息要唱哪首诗歌的时候，这第六篇的篇题保守自己在主工作的一道流中为着召会的扩展并且受主怜悯蒙拯救脱离撒旦的诡计。在这较长的这一篇篇题上有扩展召会的扩展这个词，召会的扩展这个词，当然我们讲过使徒行传，事实上在新约里没有其他的书信能展现出主的扩展这件事。主在召会中的扩展没有别的书像使徒行传这样。我今天在考量要唱什么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首诗歌。常常我们在波饼聚会唱这首诗歌，这实在是当我们来讲行传的时候是最合适的一首诗歌。这是帮助我们在对事物有一种生机的看见。所以今天仍然有一种可能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就是我们会以为或是我们会说我们有真理，我们有话，我们有这个那个，一面是这样，但另一面我们的实行我们的活动在这里几乎可以说长久以来有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存在着，好像这件事是两回事，这两件事其实好像是被说成彼此相斥的，但我不好像我在真理的这一个阵营，你在实行的那个阵营，你太为着真理了，或者你太为着实行了。但是这个时候在这个训练里用使徒行传作为这次训练的主题，要帮助我们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要毁坏或者移除这样的观念，我们是不是能够移除这样的观念呢？弟兄们，这是一种继续的事，这其实是一件事。所以从我们第一篇信息让弟兄所说的，就立刻的让我们看见一个负担，我们也被征服，就是这一件事，就是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必须有相同的看见。当我们说到繁殖，当我们说到繁增，当我们说到增长，当我们说到扩展，今天我们必须有一种生机的看见看法。我们做这件事，我这种做法，你用那种做法，我向你们保证，我们越强调在那一种方式里的实行，我们就越会造成难处。你的方法比较好，我的方，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自己的方法比较好，我的方法比你的好。我是直接从李弟兄学这个方法的， 你好像也会说这样的事，我们就会争论彼此有区别，哪个方法比较好，是1980年代的路还是1990年代的路，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要这样说，我要在开始的时候把这个陈明在你们面前，我们总是有这种要让这种不同的观点感觉从我们中间移除，我们要有一种生机的观点，对于增长，对于繁增，对于主的见证的扩展，要有一种生机的看法。我希望如此，我希望这个训练帮助我们众人，这样能帮助我们众人。现在这首诗歌就是这样来的，这是波饼聚会的诗歌，但它也是扩展的诗歌，是生长的诗歌，是增长的诗歌，是不是呢？我向你们保证，在这首诗歌你看不到方法，每一节里面都没有方法，你们也不会在这首诗歌里找到任何的技巧，但却满了增长，满了扩增，满了扩展，扩展主自己，并且扩展最终是借着他的身体达到。我在这里不是要浪费时间，我的确有负担，为着主的恢复，特别是同工们，特别是带领的弟兄们，特别是率先领头服事的人，我们还要帮助较年轻的人有这种正确的看见和观点，否则我们就可能对他们有错误的带领，强调这个或强调那个，反而没有帮助他们在正确的光中有看见。所以说到扩展，说到繁增，弟兄们，这是从永远里开始的，阿们吗？这不只是2000年前开始的，乃是在永远里，在父的怀中，父渴望得着他的长子，那时在父的怀中有独生子，你是那独一的一位。然后这首诗歌进一步说到，借着他的成为肉体，这位子就赐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个赐给就是成肉体的一步，让这位神，请听我说，让这位神开始他将他自己分支出去的行动和行和动作，他把他自己分支出来。当我们说到扩展，我们里面的图画和观念应该想到是分支，是扩展，这不只是一个扩展我们的想法或是信念的扩展，也不只是一种宗教的扩展，这是神自己在这里扩展，神在扩展，神有一种永远的渴望要将他自己扩展出去，分支出去。所以从天到地，从神性进到人性，从神进到人里，那就是神的长子。然后那还不够，然后你得着一个果子，以赛亚书有地的果子，你们还记得耶西的根？我想我讲的是对的，我应该有正确的引用以赛亚书，你们都有这样的观点，这位主被称为枝子，当然他是耶稣的枝子，他也是耶稣的根，那一位枝子要结果子，要结果子，要多结果子，结许多果子在整个宇宙里。所以第一步就是神将他自己分支到人里面，为着成为肉体这件事，然后他就得着一个果子，这一个果子就是他分支的结果。你查读这葡萄树的图画，当我们说到扩展， 这不只是一个图画，不只是一个隐喻，实在是约翰十五章的实际。在那里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主是不是这样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就在那一节就讲得很清楚。这是神的心爱美意，这父就是栽培的人。这启示出来，神带着一个渴望，要将他自己繁增增长并扩展到人里面，使人能成为他的父质，人成为他的父本，人成为他的繁增。所以在他的心中，在他的做法，在他的经纶，在他的道路里，他把他的话种到人里面，种到这一个生机体里。这个生机体就是葡萄树，是宇宙的葡萄树。我要强调生机的一面，我这样强调是因为这完全是生机的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神圣的生机体，然后这个生机体就是他的儿子。最初是那长子，是长子，甚至将他自己种在地上，使他自己果子能够结出来，就是这葡萄树的果子能结出来，要结出许多果子。当然今天我们都是那果子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一个观念说到，在约翰十二章那里说到什么，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死了，若是死了他需要死，他要死，这是一个过程，他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看见这幅图画吗？这是神重大的经纶，他要将他自己种在地里，那只是成肉体的那一次行动而已，他还要借着死和复活这一个子粒，神独一的那位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有一天在复活里几天之后，他就被做成神的长子，借着并且在复活里他的复制就发生了，这里就有生机的复制，一个生命现在扩展到所有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包括你还我在内。是不是我们不只是借着主的死蒙救赎，借着他的复活我们都得重生了，成为他许多的弟兄，成为许多神许多的儿子。在复活里现在他不仅仅是那独一的神的独生子，不只是神的独生子了，他现在是神的长子，现在这神的长子正在扩展，那就是第一篇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基督的繁殖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繁殖他，不再只是繁殖他这位独生子，我们是繁殖他这位神的长子，因为只有在这位长子里，他才是那位将他自己分支到人里面的那一位，将他自己扩展他到人里面的那一位，借着他生命的分支，他就把他自己复制到我们里面，那是发生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都是被复制的，都是在生机的成为他的副本，与他一样，至少有一些部分和他一样，借着他生机的救恩，我们就成为他完全并完满的复制，成为和他一样，不是在神格里，而是在他的生命和性情里。我们做他许多弟兄，神的种子。当然 然后这位置落到地里，记得他的死与复活得复制，我们都与他有同样的性情。神作为基督成为我们这许多的子粒，然后我们调在一起成为一饼。然后到了第四节，我们就说到这一首诗歌所说的，我们是他的复制品，是你身体并心腹。什么是身体？就是这扩展的结果。然后第四节，这你的复制品不只是一个不动的身体，是在一直扩展的身体，甚至这殿也是一直在长大的殿。你是不是在想到房角石的时候、活石的时候、建造起来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不是一个固定不动的、固着不动的一个静止的建造呢？不是，这个建造是在生长的，因为不是死的，因为不是砖石做的，因为是生机的。生命会生长，所以身体会生长。教会总是在扩展，总是在扩增。我们是你的丰满，永远让你来居住，是你表现，是你丰满，永远让你来居住，这是神人永远的居所。我们是你的普及，继续，这里也有另外的字了，我们还是神的继续。想想看，我们使神得以继续，这位天上的神有一天他成为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只是在巴勒斯坦地小小的人，我不知道，就是在那几百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小的人，然后他受死，他复活，他升天，然后他浇灌下来。我说的对吗？现在他的身体在地上了，但是那时候还很小，耶路撒冷教会还很小，所以在使徒行传你们看见这教会扩展了，这位基督扩展了，借着门徒，并且借着什么？借着他们的繁殖，借着使徒和门徒们得繁殖。这就是神在他的经纶中要做的，要扩展的。这不只是福音的活动，不只是一种传教的活动，是一面来说看起来是我们传福音，我们对人讲说，我们发单张，我们将人带来归主。这不只是这样的活动，我们在这里要给你的是一幅重大的图画，是这个枝子扩展出去，从耶路撒冷到全地，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你们要从先从哪里？在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然后想想看，闭起眼睛，这里有一个葡萄树，有一棵葡萄树要扩展直到地极，覆盖全地。再回到葡萄树的这幅图画，我们在加州有很多葡萄园，那里有很多葡萄树。我不是栽培的人，我不太懂种葡萄树的事，但是这幅图画你可以看见葡萄树很特别，它不像一棵树，它不是一棵棕榈树或者松树，它有一根枝子然后扩展出去，但葡萄树没有树干，没有一个巨大的树干，这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干，从地往上长，然后其他的部分就都是枝子了。然后这个枝子扩展、扩展、扩展，然后这棵树一直往上长，一直往旁边长，没有止境。保罗弟兄，你为什么要对我笑呢？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弟兄，因为这葡萄树是从天而来的，源头在天上，它被种在地上，现在要在地上扩展，要扩展到全地。现在这个扩展不只是在它自己里面了，这个扩展也是借着 所有的枝子扩展出去，我们都是这葡萄树的枝子，我们成为这宇宙神圣并且又属人的生机体，葡萄树里。所以我们作为枝子，这是我们主要的身份，我们这些信徒主要的身份是枝子。我们要做什么？葡萄树不是为了建造家具用的，你不会用葡萄树建造家具。葡萄树是为了什么？只为了一个定义，一个命运，一个功用，就是要结果子，最终这就产生叫人喜乐的酒。所以要结果子，结果子，然后在这个特别的葡萄树上有许多果子结出来，父就得荣耀。然后枝子的喜乐就满足。现在今天我告诉你们，要使父喜乐，教会就要扩展。阿们吗？ Amen。 教会必须扩展，感谢神，在主的恢复里，现在这葡萄树扩展到全地。我不能够忘记，在80年代初期，李弟兄到德国的斯图加去，在那里给我们一个每一年的年度特会，从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15章，这里李弟兄在那里讲到整个人疯狂了，我永远无法忘记他在那里讲到疯狂，他不断的讲到这棵葡萄树要扩展在欧洲全地。那段时间柏林围墙还在，那段时间柏林围墙还在，你们在知道我说的吧？哦，那时候铁幕还没有被拆毁，但是他已经在那里说预言了。他说这棵葡萄树要扩展，要枝子要越过那个墙，要探出墙外。经过多年之后，感谢神，看看这个葡萄树已经在欧洲有何等的扩展，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扩展，扩展又扩展，到地不同的城市、村庄、校园、地点。我告诉你们，父就这样得着荣耀，我非常喜乐。现在这扩展又来到非洲，这里有多少国家呢？我知道已经扩展到多少个国家，已经有传到25个国家了，还有30个国家还需要去扩展。哈利路亚，还有30个国家要扩展，葡萄树要在非洲扩展，这是没有人能停下来的。他要扩展，他要在每个国家结果，要到每一个村庄里扩展出去，一层又一层，一个民族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这个非洲是主的。哈利路亚，葡萄树的枝子就在这里，不得了。弟兄们，你们难道不喜乐吗？我非常喜乐，主在用这样的方法扩展，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看见。现在带着这样的看见，我们来到《使徒行传》这卷书，你们有这样的看见之后，你的焦点就不只是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扩展来做。我告诉你们，我们不做属世的事情，我们不做那些可笑的事情，我们只依靠灵化祷告，我们是在身体的行的原则里行动，无论在哪里都一样。这里有弟兄们，从以色列人 Jack 弟兄，他本身就是犹太裔犹太人，他何等有负担要得着犹太人。但我要说，这里有一颗特别的枝子，是不是要分枝到要结果产生许多犹太信徒，使他们成为神的众儿子。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要用特别的方法才能去接触这些犹太人，你不能用你的方法，用你的想法，要有一种特别的方法，甚至有一些的技巧是必须的，要有一些特别的智慧。保罗说，在律法之下的，向着律法之下的人，我成为在律法之下的人，对于那些没律法的人，我成了没律法的人。所以保罗很有弹性，他传福音的时候，这是林前九章，他说那里有像使徒行传有十二个门，向着四方，向着所有的人，所以路可能不一样，把不同的人带进来，但是我告诉你们却是同样的分支，是神圣，同样一个神圣的生命涌流出去。所以我相信这样讲就够了，让整个主的恢复都要有这样的看见，在亚洲要扩展，要分支出去。我们在许多的国家都听说，在巴基斯坦，在哪里，在斯里兰卡，在哪里，在尼泊尔，在这些国家里，我告诉你们，主都在分支出去，在南美，在北美，在澳洲。我们是不是要分，扩展到两极呢？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不是你做你的工，我做我的工，只有一棵真葡萄树在这地上，我们都是不同的枝子，来覆盖整全地，结满果子，美妙的果子。好，我要快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已经用了30分钟讲这件事。保守自己，让我们一同读篇题，保守自己在主工作的一道流中，为着召会的扩展，并且受主怜悯，蒙拯救，脱离撒旦的诡计。我不要过多的解释，它本身就足以解释了。这段时间或者要来的日子，你们进入，你们复习这些信息，进到这些事情里就懂了。纲要所说到的，现在我们也没有时间读这些经节，特别在这些经节里，你们看到这里都讲到神的话的扩展、扩增、繁增、增扩展、繁增，立刻你就看见这是一件生机的事，生长、增长、繁增，这就是扩展，这就是主的扩展。从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甚至一路最终借着小亚细亚进到欧洲等等，那就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让我们一同读第一大点，一同宣读。神圣生命的涌流，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历经所有世代，一直涌流到今天，乃是唯一的水流，为着神的目标，就是建造教会，做他团体的彰显。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不需要说太多，但是主要的点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一棵树，一个栽种，一棵葡萄树在这里扩展，这是我要说的。在另外一个想法里，就是一道流，用另外一个想法说，就是一道流，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这非常独特的一道流，在使徒行传里很清楚，只有一道流从宝座流出来，甚至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都只有一道流从三一神流出，那就是他的分次，他神圣生命的分次。这一道流 乃是这一道水流，一道流通，一个流通，甚至就是他的一个行动，借着他一个工作来达到神的目标。什么是这个目标呢？就是建造教会。这教会是宇宙的教会，宇宙教会这个词好像不在圣经里，但是这就是那一个教会，但是在时空里有许多的教会显现出来，地方教会显现出来，但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观念，这里只有一个教会，在这个宇宙里只有一个教会，这一个教会在地上，我们都在这一个教会里。神的目标是要建造教会，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做他团体的彰显。事实上那教会就是今天这棵葡萄树在地上。第一终点，当我们让主在我们全人居首位，使他做我们起初的爱，他对我们就成了神圣的水流，在我们里面涌流，并从我们里面流出，作为起初所行的。起初所行的乃是由主做我们起初的爱所推动，从他流出，并彰显他的工作。我没有时间，我要你们去读执事信息摘录，这整段摘录都是为着这篇信息，是来自尼托生文集。他说到以弗所召会的事，七封书信启示录里的七封书信，其中一封写给以弗所召会，是很特别的一封书信。你在这里尼弟兄的点是，起初的爱是很重要的，我们起初的爱，向着主起初的爱是很重要的。这起初的爱在我们为他工作为他劳苦时是很重要的。今天在地上在这里，当然主要的是这道神圣的流，神圣的水流，水流主的扩展乃是借的神圣的水流的流出，特别是在以西结书里，这道流是从神的殿里流出，最终这流扩增扩大，然后成为一道河，一道充满力量的河，凡这河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这里只有一道流从神的殿出来，这道流，这道水流就是滋润全地的河，带进生命的河，这道河带进许多的果子，使父得满足，使父在地上得满足。也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为着这一道流呢，流到我们里面，流通过我们，它是不停止的流过我们。具体的来说，弟兄们，我们要给主在我们里面首要的地位，使他成为我们上好的爱，起初的爱。我没有时间，你们必须读执事信息摘录，这是非常摸着人的。尼弟兄用他最独特的方法说到这个负担，这很有可能在起初时，在过去以往，我们被推动，我们被感动，我们被困迫来侍奉主，就是因为这个爱，没有别的，这个爱是一个独特的推动力，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但是在这里，当主写信给以弗所召会时，那个召会已经不在那个状态下了，那处召会 往前走到一个地步，不再是新儿像婴儿般的召会，已经存在一段时间，有些事情也发生了，有一些的发展。那就是什么？那主说，我知道你的劳苦，你的忍耐，甚至不能容忍恶人。那些人是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你发现他们是假的，你有忍耐为我的名忍受一切却不困倦。我告诉你们，如果我能够有这样的情形，那就很够资格了。但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召会了，他蛮有劳苦，也蛮有忍耐，有分辨力。能够试验出假使徒，能为我的名忍耐，为一切忍耐，甚至主为主的名都他都能忍耐，他不乏倦。但是他说，然而我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你们必须去读尼弟兄的信息，就蒙光照，就会被暴露。我们往前的时候，弟兄们有一个很独特特别的危险，就是会失去起初的爱，不会失去工作，工作还会继续，甚至做得更强，但是那最初那困迫并推动我们的爱和能力不在了。所以主就责备他们，主说，我只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弃出了起初的爱。所以你要回想，你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什么是行起初所行的？就还是忍耐，还是许多的劳苦，但不同的是，这行起初所行的是来自起初的爱，这是从那爱来的劳苦。这劳碌是充分的从那起初的爱所推动出来的。这就是尼弟兄所说的，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永远与主的蜜月。我也对我自己说，对你们众人说，我们都与主为主非常劳苦，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在蜜月期呢？我们可能非常忠信，非常殷勤，但很有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上好的爱，在侍奉他的时候没有那从前有的那上好的爱了。所以要让这流的新鲜在我们里面，流的新鲜就要行起初所行的，那是唯一被起初的爱所推动的工作。只有起初的爱所推动的工作才是金银和宝石。这不在于我们做的事的方法，以弗所教会什么都做得好，他做了一切必要的善事，但是在这些事情里，如果不是被起初的爱所推动，照着这里所说，他们就可能不是金银宝石。我非常非常被这个所光照，我做这做那，我做这个做得很好，做那个做得很好，但是我读到这个我就说，主啊，我做这些事是行起初所行的吗？是带着起初的爱吗？我实在没把握，所以我就悔改。我们需要不住的悔改，不只是在于我们做成什么，或者我们有什么结果，我们需要回到，一再的回到起初的爱，爱主，好侍奉他，爱他来服侍。我们继续读第二大点，召会基本的原则是永远的宇宙的，所以召会必须在地上不断的扩展。召会的长大，召会的建造，就是基于这个扩展。所以 在这里有生长的地点，但也有扩展的地点，也扩展的这一面，也有增长的这一面，也有扩展的这一面。在这里的工作，特别是这里的话，特别是说到扩展，这是从增长而来，扩展是从扩增而来，但是必须是不断的扩展，必须教会有不断的扩展。这里甚至说到教会的建造要基于这个扩展，如果教会不扩展，你可以说那还没有太多的建造，还没有那么被建造，教会是要扩展出去，如果没有扩展，它就没有那么多建造。我们不该说教会应该扩展，而是要说教会必须扩展。在已过2000年，教会必定是一直扩展，不断的扩展，在主的恢复里要继续的扩展。第一终点，教会的扩展乃是借着主生命的长大以及主生命的流出，就是生命的永流而有的。想这是很清楚了，真正的扩展是从主生命的长大而来，是主生命的流出，扩展就是流出，生命丰盛丰满，就像活水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甚至能总合成为教会，这流能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满溢出来，就会有生机的扩展。这里有些经节我没有时间，这里说到神的话扩展，神的话扩增，这必须是一个，必定是一个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扩展，生机的扩展。第二，当召会一扩展时，错误的观念，无论是地域的、种族的或彼此歧视的观念，就都冲破了，借着扩展，所有的封闭就被除去。我们已经不论在使徒行传的哪一个部分，这里说到扩展的时候，第一就是说到健康的扩展，扩展健康的一面，就是当教会扩展的时候，错误的观念就被冲破了。有些是地域的，有些是种族的观念，也许是彼此歧视的观念，甚至封闭，借着扩展，这些都被冲破了，这些都突破了，这的确是真的。我们留在一个地方，你就会成为什么？就会在某种观念上变得固着。当你前往扩展到另一个地方，与另外一群人在一起，到另外一个情况下，我告诉你们，许多这样的观念都会被冲破。赞美主，这的确是相调的观念。我来到这里带着美国的观念而来，真是很抱歉，我的确需要扩展。当我到欧洲的时候，美国人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所以美国的观念都需要被冲破，你们懂我的意思吗？都留在一个地方久了都会有一种危险，所以我们需要扩展，扩展所有这些都被冲破了，我们就蒙拯救脱离这些事，这是主能得着新人为一个新人唯一的路。行传八章给我们看见教会扩展的第一步乃至到撒玛利亚，第二步是到埃提亚伯，到非洲，这表明这样借着一个管道。在第七章我们看到腓力的传福音，有一位叫做腓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他是传福音者，他率先扩展， 当然这因着耶路撒冷受逼迫，许多的人都分散了，所以腓力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甚至他拯救了一个人，就是埃提阿伯的太监，不知道是不是从这里去的，但是他总是非洲人，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给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因为教会是宇宙的，教会需要扩展。你看见吗？使徒行传就是讲扩展，所以在行传八章你们有看见借着腓力的扩展，扩展到各种民族里，冲破所有的观念，甚至冲破了种族的区别、种地域的区别，主要得着全地，为他做见证。第四终点，行传九章给我们看见神拣选扫罗后称保罗，与这人的观念相，这与人的观念相反。我们人狭窄错误的观念，需要借着召会的扩展来冲破、来打碎。我们必须相信，一个人在一小时前反对召会，一小时后却能传福音。这的确冲破我们的观念，是不是？扫罗在那里，他曾经在那里到处行走，得着权柄，要去从那些大祭司那里得权柄，要去逼迫信徒。他率先，他在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还在现场看，他不是个小小的逼迫者，他是个主要的领头者，他做了何等可怕的事，向着召会做何等可怕的事。然后他被主遇见，他蒙拯救，然后主去找亚拿尼亚，对这个人，他在大马色对他说，你去，在那里有一个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去要按手在他身上，就是使他与身体合一。亚拿尼亚就说，等等吧，主，你是不是说错话了？这个人，这个试着要杀我们，把我们下在监里啊，他是蒙拣选的器皿吗？不可能，这是亚拿尼亚式的观念。我们都有这种观念，主总是不偏待人，这就是我们常常被绊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无法跟随主的地方，因为我们有许多观念，甚至有些人也是像这样得救的。然后亚拿尼亚就去了，他顺从主，然后借着他，保罗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并且立刻他就说，扫罗，这里说扫罗立刻就在会堂里宣传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位是基督，这是什么？第五终点，行传十章指明，神什么人都能用，他有他拣选的人。亲爱弟兄们，我们要尊重主的主宰，在他扩展中的主宰。五，使徒行传指明，行传十章指明，主在地上的福音行动是在他天上宝座行政的管理之下，并且福音需要扩展到居人之地的四方，聚拢各类不洁净有罪的人，借着基督救赎的血洁净他们，并借着更新人的圣灵洗净他们。所以你们在这里有一个故事，这次是彼得，他 魂游向外，这里有一个大的器皿，像一块大布降下，里面各种不洁的走兽，对犹太人来说是不洁的。那说所有这些爬虫、这些爬物都走兽都在这布里面。主说宰了吃，彼得说不，这是不合律法的，这是不合律例的。他怎么会跟主争辩呢？他说这是不合律例，不合犹太人的律例。他说犹太人跟别族的人亲近往来是不合律例的。然后他说什么？抱歉，我刚讲的不是主说的，那是那边的人这样说的。他说主给我们看见主不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在这里主是使彼得做好预备，要去哥尼流家里，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结果就有圣灵第二次的浇灌，浇灌在主身体的另外一部分，犹太人的那个部分。这是在行传十章一个很大的行动。在此主来到他们，是在来到他这里，是在一个意象里来到，要改变他的观念。所以彼得才会敞开，向着这新的行动，使主的扩展能往前一步。第六终点，行传十三章启示。安提阿的教会中侍奉主的五位申言者和教师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各有不同的背景、教育和身份。这指明教会是由各种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组成的，与他们的背景无关，也指明神将属灵的恩赐和功用赐给基督身体的肢体，不是根据他们天然的身份。好，十三章你们都知道，在那里有一段历史，有五个人，五位申言者和教师，在安提阿的召会中，这五位里面两位是犹太人，两位事实上是来自非洲这个源头的人，还有一位是从另外一个源头来的，有不同的背景、教育、身份。他们都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层，他们当然有不同的背景，但是都有一个特别的从元首来的属灵恩赐，使他们能进功用，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来进功用。其中一位，没有一位是根据他们天然的身份。在主的扩展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放下所有天然的身份，我们的想法都是天然的背景、天然的事物。我们是在新人里，我们是主身体的肢体，我们都得着一些的恩赐和功用来侍奉主，为着扩展，并且我们一同配搭、一同侍奉、一同祷告，这是主的路，好扩展他自己。特别在这个例子里，他把国度的福音传扬出去的路，传到外邦世界的路，是借着这五位基督身体上中性的肢体，主就采取一大步，分别巴拿巴和扫罗，为着他将国度的福音开展到外邦世界的工作和行动。二，这完全是借着基督身体上那些中性并寻求主的肢体，在地上与诸天之上的元首配合，凭着那灵，在那灵里并同着那灵的行动。当然 这样的行动，这样的扩展，主的扩展，这是主真正的扩展，必定也就是那灵的行动，并且是在那灵里，凭着那灵，同着那灵的行动，并且是借着配搭在一起的肢体，这是一个新的行动，这是一个大的步骤，是主在地上行动的一大步，是安提阿教会所采取的一大步。第七终点，在使徒保罗第一次扩展福音的行程中，他到了居比路，然后到小亚细亚，设立了好几个地方教会。现在我们说到这个，是给你们看见这葡萄树是如何扩展的，是借着使徒保罗，借着他的同工们，首先到从耶路撒冷，然后到安提阿，现在到居比路、小亚细亚，这是他保罗第一次的行程。第八终点，当保罗和巴拿巴分手后，他就第二次出外尽职，到了欧洲，包括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庇里亚、雅典、哥林多，之后经过以弗所回到安提阿，这是他第二次的行程，为着主的扩展，扩展到欧洲。第九终点，保罗第三次的行程是从安提阿到加拉太、弗里加、以弗所、马其顿和希腊，再到不是回到安提阿，乃是回到耶路撒冷。主有他主宰的定义，让他有这样的行程。第十终点，保罗第四次的行程是从该撒利亚到罗马。该撒利亚是靠海的，在那里有罗马政府的代表在那里，他从那里就到了罗马，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论概述，说到主的扩展，在使徒行传里的扩展。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一同宣读第三大点。我们必须受主怜悯，蒙拯救，脱离撒旦打岔召会扩展和建造的轨迹，并保守自己在时代的流中，为着建造他的身体。现在在这里我们的第三大点要说的是我们如何需要主的怜悯，蒙拯救，脱离撒旦的轨迹。这个轨迹特别是在拦阻这个扩展的事上，拦阻教会的建造上，一面靠着主的怜悯，我们要蒙保守在这时代的流中，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有许多的功课在这里，我们在扩展的时候，这些功课对我们是何等重要，都是在使徒行传里的功课，我们要一同来读过。第一终点真是宝贵，这个功课真宝贵。我们必须蒙拯救，脱离外面死的规条、人的意见及同其老旧的观念。我们中间什么人受主怜悯，什么人就在这些事上蒙拯救。我们蒙拯救有多少，教会建造也有多少。所以这是说到行传十五章，这些人他们从耶路撒冷下来，他们的背景就是法利赛派的背景，对于神新约的经纶不熟悉，他们持守割礼，他有许多的做法。巴拿巴和保罗为此需要到耶路撒冷去跟他们一同聚会，来做一些断定，为着身体做一些断定。说到他们所做的，这里非常的清楚，借此就不再有旧约的时代，而新约时代里，这是恩典的时代。我们不是借着行为得救，我们是借着信，凭着恩典得救的。所以在这里的重点是，我们都要蒙拯救，脱离死的规条、人的意见，甚至我们的旧时代、旧经纶里的事物，使我们 召会能在我们中间得建造并往前。第二，我们必须从彼得身上学习功课，彼得也给我们功课，蒙拯救脱离我们宗教传统和老旧背景的帕子，使我们能看见神永远经纶的意象，并活在这意象之下，以持守福音的真理。这个故事就是他所看见那许多不洁动物的这个意象，在他的意象里他看见这一切。很抱歉，即使彼得被主使用带进犹太人，带进外邦人，但是不久之后，但他在安提阿的时候他又失败了，因为有耶路撒冷来的人，他就开始讲冒为善，甚至巴拿巴也被牵引一同装讲，他们就把自己分开，跟外邦人分开，就持守犹太人的信仰。所以保罗在这里站起来指出，非常直的指出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都需要学功课，站在福音真理的这一边，蒙拯救脱离我们宗教的传统和老旧的背景。第三重点，我们必须从巴拿巴身上学习功课。这里又有另一个功课，是非常重要的功课，蒙拯救脱离人的意见和天然的关系。同工中因着人事关系而起的争执是可怕的，当切记，我们要切记。这里的问题难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不是要一同往前？巴拿巴要带着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保罗不愿意，因为之前称呼马可的约翰离开了他们，不跟他们往前去，在工作里不跟他们往前去，他退后了，在某一个程度上他退后了，所以就起了一些争执，保罗和巴拿巴之间就为此争执，他们彼此分开。你说谁是对谁是错呢？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件事，就是在这件事件之后就不再提起巴拿巴了，在新约里就不再提起巴拿巴了。但保罗他却拣选了希拉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典。这里有要学的功课，弟兄们，天然的关系，我们必须丢弃这个，把这些丢在背后，在我们的服事中，在主的扩展里，要把这些丢在背后。第四重点，我们必须从亚波罗身上学习功课，这又是一个我们该学的重大功课。我们要蒙拯救脱离缺少神新约经纶完整启示的执事，免得不与时代的执事完全是一。亚波罗是从亚历山大来，他是很有口才，在圣经上很有能力的人，他灵里火热，但是他只知道只晓得约翰的敬，所以他不是完全认识神新约的经纶。最终亚居拉和百基拉要来帮助他，你们能看见在这里借着一扇窗，借着保罗的著作，特别在临前，在一章还有十六章，就是最后一章，这里都有一些窗，让我们看见亚波罗成为一种难处，在神行动中的阻碍。在这两件事上，一，他的启示上他缺少完整的启示，第二，他无法完全以时代的执事是一，这执事是由保罗自己所代表的。第五重点，我们必须从行传十六章六至十二节保罗的事上学习功课。接着这经文指明，做工的人到一个地方坐下来，就有坐下来甚至坐下来而不肯动的难处。老旧的关系、老旧的感情、老旧的味道和老旧的观念，使我们奔 不能跟随内住之灵的内里的引导，要与主同行动，与灵同行动，弟兄们就不能坐下来，不能坐下来，要能动，与主同行动。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想要往这个方向去继续他的行程，在小亚细亚的行程，这是他的计划。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不仅如此，还有马其顿人的意向，请求他，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那之后，保罗和他的一般人就立刻想要往马其顿去，来宣扬福音。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保罗何等有弹性，他如何是在灵里跟随那灵，使主能毫无阻碍的得扩展。借着圣灵禁止保罗和他的同工，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圣灵的禁止分别我们，圣别我们，耶稣的灵或者许可我们，或者不许我们。弟兄们，许多时候我们与主同行动时，其实我们不是那么与灵同行，我们可能还是照一种观念来行动，一种思维来行动。我们的确需要主的怜悯，能够倒空，能够卸下一切，有弹性，真正跟随那灵。在他的行动里，圣灵说不，我要圣别我们，耶稣的灵说去，我要在耶稣的人性里差遣我们出去，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定旨。第六终点，我们必须从保罗身上学习功课，实行身体生活，把那灵借着基督身体一些肢体所说的话当作从元首来的，接受并顺从。这是保罗，他从基督身体上听见许多的话，向他伸言预说预言，说有捆锁患难在耶路撒冷等着他，但保罗仍坚持要去，因为他有负担。当然主有主宰，最后主的旨意成就了。那保罗，但是这里的功课要我们学的是什么？那是要实行身体生活，要接受圣灵的话，特别是借着基督身体的肢体所说的话。主对我们说话是非常常借着基督身体的肢体向我们说话，我们要好好的听从身体的话。第七终点，我们必须从雅各的错误以及在耶路撒冷召会里那蹂躏召会的掺杂学习功课。我没有时间，你们都知道保罗上耶路撒冷去，雅各在那里说什么样的话呢？他说在那里有上万的人都在持守律法，不得了。他把整个耶路撒冷召会带回到旧约里，也就因此最终耶路撒冷召会被毁灭。这成为主扩展的阻碍，成为建造基督身体的阻碍。以耶利米说到那能写在我们心上的生命之律，保罗说到我们灵中生命之灵的律，但雅各宝贵并高举字句的律法。这是很严肃的事。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必须完全清楚地看见神新约的经纶，我们必须认识真理，准确并完备地认识真理，使我们不会错误地把圣徒带到其他事物上。 我们在这里不是持守外面的律法，我们在此要让生命的律在我们身上心上书写，并且让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二，保罗说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凭着基督复活的大能磨成基督的死，乃是这样的生活产生基督身体的生活，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是保罗清楚的说话，他完全照着神新约的经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督的钉十字架，并且基督的复活。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与基督同复活。这个生命要产生身体的生活。三，在神圣启示的光中，基督的十字架乃是雅各最大的缺欠。要记住这事，雅各最大的缺欠是十字架，他没有十字架，反而他有自我的修养，但是自我的修养不能完成神的经纶，否认己才能。在新约里，自我修养、自我改良、自我发挥是没有用的，而是否认己、除去己才行。这需要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乃是神新约经纶的关键，使他能建造他的身体。是亚德夸口在耶路撒冷的召会，有多少万的犹太人都为律法热心，但保罗热心赢得基督。保罗不一样，他热心赢得基督，给人看出在基督里认识基督、取得基督、追求基督，是高举基督，为要最完满的享受基督。第八重点，我们必须从保罗身上学习功课，蒙拯救脱离犹太教做法与神新约经纶的混杂。这混杂不仅是错误的，在神眼中也是可憎的。其实保罗也稍微受到耶路撒冷的影响，所以主要进来有所作为，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这是个极大的功课。即使一点点的偏差都是很严肃的事。第九重点，我们必须从保罗上诉于该杀的事上学习功课。他利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救自己脱离逼迫他的人，使他能完成禁止的路程。一，保罗乐意为主牺牲性命，但他仍然竭力要活得长久，使他尽可能完成主的职事。神在他的主宰里拯救保罗，为要将他从一切的险境和陷害里分别出来，送到安静的牢狱。这使他无论在该撒利亚或在罗马城都有安静的环境和时间，将他从主所得神那新约经纶的奥秘启示，借着他末后所写的几封书信详尽释放给历代的召会。因为神的主宰，神这样做把他下在监里。第三，历代的召会所受会获益于这几封书信的，需要整个勇士来估量其价值。我们的错误最终在神的主宰这一面，就是我们还是想要用自己想要做出一点事情为着神的定旨。最终我读完就结束了，一同宣读第四大点，我们众人都该跟随使徒保罗的榜样，为着那独一的身体做同一宇宙的工作。所以在主的扩展里要完成主在地上的工作，我们必须做同样一的工作。第一重点，主恢复的工作乃是为着建造众地方教会，以建造基督宇宙的身体。第二重点，今天的工人分四种：一， 头一种是应付神今日时代只是需要的同工，这班人是同心合意经神对付过的少数人。二，第二种是后进的同工，他们愿意顺服年长同工的引导支配，并愿意谦卑跟随学习。三，第三种是不肯服从前面先进的同工，又不属于工会，却又喜欢与我们交通的人。第四种是在工会中的传道人，是由布道家等。第三终点，我们今天需要的乃是头一种与第二种的同工。关于第三和第四种同工，我们只能让他们拣选他们自己的道路。有些人神没有预备安排他们与我们走一样的路，我们对他们不敢有怎样的表示。四，无论如何，我们在此乃是做神所托付我们的一份工作，至于别人的工作如何，我们不能干涉，我们在此并不破坏别人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是做主恢复的工作。阿们吗？阿们。我想我讲这样就够了，是吧？我们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上来有些见证分享。阿们。